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王院长，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培灵会。今天呢，我们用爱、接纳、饶恕这个主题，一起来看新约的腓利门书。新约当中的腓利门书，它只有一章，25节，主题就是爱、接纳、饶恕。按照传统的看法，就是主后60-61年间，保罗被囚于罗马的时候所写的，为他带领信主的一个逃奴阿尼西姆向他的主人腓利门求情。腓利门呢，是哥罗西城里一个富有的基督徒，那因着保罗的工作信了耶稣，信主以后呢，就把家庭开放给信徒聚会。阿尼西姆是他的奴隶，是他的仆人，他盗取了主人的财富，逃到了罗马，遇到保罗，保罗带领他信了耶稣。在这封信里面，保罗盼望腓利门在爱里面接纳、饶恕那曾经得罪他，但是呢，现在已经生命更新的阿尼西姆。这就是基督徒爱心生活的实践。首先，我们看到超越的爱，这是在第1节到第10节。保罗称腓利门是所亲爱的同工，这是在第1节。我们也看到他的家中有教会，因为这是第2节保罗的问安。他既有爱心又有信心，为基督所做的各样善事，使保罗和众圣徒的心都得着了喜乐与安慰，在第5到第7节我们可以看见。所以呢，保罗认为啊，他可以放胆地吩咐他行合宜的事。所谓放胆呢，就是没有顾虑的，可以安心地说话。所谓合宜的事呢，就是腓利门啊，你既身为基督徒，你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这个悔改了的这个奴隶啊，阿尼西姆。也就是说，正因为腓利门他是一位有爱心的信徒，保罗本来可以用着带领腓利门信主的权柄，以及保罗现在是为着福音、为着主的缘故被囚的这种受苦的身份，来吩咐腓利门接纳已经成为主内亲爱弟兄的阿尼西姆。保罗是有这个权柄的，但这个时候保罗他说他宁可放下身段，凭着爱心来求腓利门，这是第8、第9节。当然保罗这样做他也是需要冒一些风险的，因为啊，万一腓利门不接受的话，保罗可能会失去一位同工和朋友。毕竟呢，要不要接纳这个逃走了的这个得罪了主人的奴隶，权力完全在他的主人呢？如果我们了解罗马帝国当时的奴隶制度，以及所给主人的这个权柄是何等的残酷啊，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向腓利门所说的这一件事情啊，是一个非常之情了。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他只不过是主人名下的产业，随着主人高兴使用，可以当作一个礼物，或者是借给别人，或者是抵偿债务。如果说奴隶有过失的话，他可以鞭打，甚至于凌虐致死。 保罗按着主的心意对腓利门的要求，实在不容易啊。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对阿尼西姆的要求又何尝容易呢？因为这一位他可能是因着窃取了主人财物逃亡在外的奴隶，当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之后，他被要求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错，回去呢，有可能要付上生命的代价。那这一个主仆事件让人觉得感动的地方，就在于保罗他是以基督的超越的爱，把两个人的心串在一起。按照当时的法律，腓利门有绝对的权柄将阿尼西姆置之死地。阿尼西姆亏负主人固然有罪，但他既然逃亡成功，谁又愿意回去受死呢？保罗放下身段以爱相求，表明他深信基督的爱和能力胜过腓利门在世上做主人的威权，也胜过阿尼西姆做奴仆的惧怕。超越的爱是基督耶稣的标记。在腓利比书的第二章六到八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为我们放下了自己，他不紧抓着与神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他不把这个与神同等的地位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上，他反倒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舍己之爱是超越的，而所有信他的人也是超越的。超越什么呢？超越人世之间所有的差别，不论是性别、国籍、身份、地位、财富等等，都因为信耶稣而超越了。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只有一个头衔，就是基督徒。所以属世的主仆关系如果都具有基督徒的身份，那么从属灵的关系来看呢，我们是共有一位主人在天上，因此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而做仆人的也要听从肉身的主人，像是为主做的一样。其实按照圣经的启示，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类型的奴隶身份中。保罗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好，这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的话。那么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不认识耶稣的人是被罪捆绑，是罪的奴仆。此外呢，人对死亡惧怕，所以我们也在死亡的阴影下做奴仆。还有呢，因着贪恋权势、地位、名利、情欲，我们也被这些奴役啊，不得自由。这是我们在信主之前的光景。就算是行律法无可指责的保罗，他也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发出很大的一个呼喊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是的，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从罪的束缚中得着自由，人也没有办法借着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我换个主人吧。只有神的儿子使我们得自由， 我们就真的自由了。在这卷书里让我们看到，爱就是舍己啊，为了对方的好处而放下自己的权柄、身段、面子、损失。腓立门书当中的人性之美，就在于所有相关的人物因为领受了基督超越的舍己的爱，以至于个别的都有机会放下自己原有的那一份，因而呢，就谱出了一个完美的圆。弟兄姐妹，今天有什么是基督要我们放下来向人求和睦的呢？与人和睦的前提就是与神和好。这世界上一切的权势、地位、财富、美貌、学识，凡是我们拥有而且认为可以拿来夸耀的，或者说我们缺少我们就自卑自怜的，都会使自己受到捆绑而不得自由。但是也都能够在面对基督的时候被他的爱的洪流所淹没。神爱世人无分贵贱，而当人领受这份超越的爱，就能够从罪的奴仆改变身份，成为义的奴仆。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善，而是因着主的大怜悯。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耶稣为他舍命的灵魂。在超越的爱之后呢，我们看11到20节，我们看到的是完全的接纳。接纳是爱的行动。保罗盼望腓立门接纳阿尼西姆，如同就是接纳他自己一样，这是在第17节。保罗也表明他自己呢，愿意负法律的责任，来帮助代替阿尼西姆赔偿腓立门的损失啊，这是在第18到19节。保罗不愿意任何因着阿尼西姆在金钱上的亏负而影响了他们主仆之间的复合。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在第10节，他宣称他已经做好了一个代偿的预备。好，这是在第19节了。他甚至于暗示啊，他希望腓立门能够使阿尼西姆得着自由，好打发阿尼西姆回来成为在他身边传福音的同工。好，这是21节。因为呢，那原来这个名字，阿尼西姆的名字叫益处，他原来对别人一点益处都没有，他让主人受亏损，而现在他悔改了，他真正的成为一位对主人腓立门以及对保罗有益处的人了。这在11节我们看到。保罗呢，他甚至再提一个理由。事实上啊，阿尼西姆的暂时离开可能是出于神的意思，为的是让腓立门永远得着他。好，这在第15节。这是一个被动语态的离开。好，在第15节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好，这个被动语态的这个离开啊，那希伯来文称之为神圣的被动。那显出了神隐藏的目的。不过保罗为了谨慎起见呢，他就在这个句子前面呢，他用了一个或者。阿尼西姆他不再是奴仆了，他是高过奴仆。好，这个字呢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哈，他是亲爱的弟兄。好，在第16节。保罗认为这样的身份呢，好，他说对我固然是这样，但是对你来说呢，不论按肉身或是主内的关系更是这样。好，这个意思不是说阿尼西姆回去的身份就不再是奴仆，也不是说要腓立门立刻恢复他自由， 而是保罗对这个关系的一个主观的评价。换句话说，不论腓利门如何处置阿尼西姆，他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奴仆，这是一个在基督里身份的改变。接纳不是放纵，不是认同对方的罪行，而是爱这个罪人。保罗盼望腓利门接纳的是一个悔改了的逃奴，从他苦口婆心的以爱相求，我们知道这真是不容易啊。但是从耶稣基督接纳我们来看呢，真正的接纳不是等我们改变成为主要求的样式，或者说我们要再变好一点。如果我们以为自己要变好一点才能够配得救恩的话，那么我们到现在我们仍然只能够在救恩的门外徘徊呢。就好像耶稣所爱的对象是世上所有的人，他接纳的对象也是无条件的。他接纳长大麻风的病人，犯淫乱的妇人，三次否认他的彼得，甚至卖他的犹大。他与税吏和娼妓一同吃饭，有地位的，没有学问的，犹太人，非犹太人，他都接纳。保罗曾经勉励罗马教会的信徒，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正如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是在罗马书15章第7节的话。他的意思是说，劝教会当中刚强的信徒要接纳软弱的信徒，不求自己的喜悦。俗话说啊，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有些基督徒呢，他们信主以后呢，他们不去教会，他们呢也不参加这个小组或者是一些聚会、家庭聚会的这样的一些团契的活动，他们不想跟人接触。的确啊，有的时候教会里真的是每个人各有特色，也各有特质。上帝造人就是如此，与自己个性想法不同的人在一起，才能够学习彼此的功课。教会生活的美，小组生活的美，就在于我们能彼此欣赏，彼此劝诫，彼此相爱。不接纳的相反，你不需要恶言相向。其实啊，疏离、冷漠就已经够来表达我们不接纳对方了。今天社会上人与人的交往，常常就是在一个充满防卫、冷漠的情况之下碰撞着。要彼此敞开胸怀，真诚的接纳，似乎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因着我们领受的是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们就要努力学习与人和睦相处。彼此接纳不需要天天送礼物，但真正的接纳也包含着劝勉。目前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谁是拒绝往来的呢？或者呢，只是维持表面的关系？但愿在耶稣基督大爱的感召之下，我们能够越来越愿意开放自己，接纳别人。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彻底的饶恕。从腓利门表现出来的爱心和信心的见证看来，他一定是个好主人。保罗相信，当阿尼西姆回到他的身边的时候，他不但能够饶恕，并且能够把阿尼西姆呢看为亲爱的弟兄。饶恕要比接纳更不容易，因为被接纳的一方呢不一定跟你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啊，你要饶恕的对象啊，往往是直接得罪你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头一句话就是饶恕。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不但在十字架上饶恕了我们这些得罪他的人， 并且他亲自承担了我们的过犯，使所有信他的人能够享受新生命的自由。饶恕的主题在新旧约是一致的，我们首先要经历被神来饶恕，才能够学习去饶恕人。新约里面关于饶恕的经文很多，旧约也是如此。特别在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回答彼得饶恕70个7次的时候所做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啊，最能够解释饶恕的本质，就是千万银子和10两的这个比较。耶稣做成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救恩，我们来比较的话，所有在世上的恩恩怨怨啊，就好像那10两一样不足为道。但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啊，我们会紧紧地抓住那欠我们10两的人，反而轻看那为我们付上无价生命的主耶稣基督。饶恕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释放。好，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6章37节，我们就知道了。耶稣吩咐他从最终释放的儿女要学习饶恕的功课，也就是释放那些啊被自己关了心牢的人。当我们牢牢记住这些关在我们心牢里的囚犯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看管囚犯的狱卒那样的不得自由。只有将他们放了，也就是饶恕对方，我们才能够得着自由。所以饶恕是一个对自己好也对另一方好的一个途径啊。饶恕不是要使教会更温馨，而是要见证十字架的大能。因此饶恕不是道歉了事，饶恕不是姑息养奸，饶恕不是凭着感觉走，也不是忘记就好。饶恕乃是以神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只有当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我们才能够在他信实的应许当中重建关系。约瑟对着卖他的兄长复合的见证是很让人感动的。他可以报复，但是他不报复，甚至于他说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严格说来，腓利门书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故事，因为详细的结果圣经并没有记载。但是当我们翻开教会历史，在主后107年，安提阿教会的主教伊格拿丢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这信里面呢多次赞美以弗所教会的主教，他的名字就叫阿尼西姆。如果这就是腓利门书的主角，这个阿尼西姆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腓利门收到保罗给他的信以后，不但饶恕了阿尼西姆，并且还让他回到保罗的身边，加入了保罗的宣教行列。而在保罗殉道之后，阿尼西姆仍然坚守自己的岗位，后来更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爱、接纳、饶恕，成就了一位神的仆人。一个健全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在我们愿意付出爱、接纳、饶恕的时候才能得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保罗、腓利门、阿尼西姆以及世世代代的圣徒，或者就是今天在我们身边的人，也都活出了这样的见证。当人们正在怨恨这个世界的不义、贪婪、败坏种种的恶行的时候， 但愿有更多的人与爱、接纳、饶恕的源头，也就是耶稣基督相连结，使这个黑暗的世界重现光明，让人们的心得享真正的自由与盼望。我们做一个祷告，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的心说话，帮助我们操练学习爱、接纳与饶恕，让我们因着体会主你的心，你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成全了我们的救恩。求主让我们也学习你的榜样，这样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下一回空中相会。